读，我是 Simon。我们要继续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一章第三节。人们常常下定决心不改变。哲人，请坐下。如果这样的话，意见不合也很正常。在这里，我首先要简单说明一下辩论的基础部分，也就是阿德勒心理学如何理解人的问题。青年，要简略，拜托您一定要简略。哲人，刚才你说人的性格或秉性无法改变，而另一方面，阿德勒心理学中用"生活方式"一词来说明性格或秉性。青年，生活方式？哲人，是的，人生中思考或行为的倾向。青年，思考或行为的倾向？哲人，某人如何看世界，又如何看自己？把这些赋予意义的方式汇集起来的概念，就可以理解为生活方式。从狭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性格；从广义上来说，这个词甚至包含了某人的世界观或人生观。青年，世界观？责任，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正在为我的性格是悲观的而苦恼，我们可以试着把他的话换成"我具有悲观的世界观"。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自己的性格，而在于自己所持有的世界观。性格一词或许会带有不可改变这一感觉，但如果是世界观的话，那就有改变的可能性。青年，不，还是有点难吧？这里所说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很接近生存方式呢？哲人，可能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如果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人生的状态的意思。你一定会认为秉性或性格不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改变，但阿德勒心理学认为，生活方式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后果。青年，自己主动选择的？哲人，是的，是你自己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青年，也就是说，我不仅选择了不幸，就连这种奇怪的性格也是自己一手选择的。哲人，当然。青年，哈哈，无论怎么说，您这种论调都太勉强了。当我注意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种性格了，根本不记得有什么选择行为。先生，你也是一样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格，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哲人，当然，并不是有意义的选择了这样的我。最初的选择也许是无意识的行为，并且在选择的时候，你再三提到了外部因素，也就是人种、国籍、文化或者家庭环境之类的因素，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选择了这样的我，还是你自己。青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到底什么时候做了选择呢？哲人，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大约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青年，那么退100步，不，退200步讲，假设10岁的我无意识地选择了那种生活方式，但是那又如何呢？说是性格也好，秉性也好，或者是说生活方式也好，反正我已经是这样的我了，事态又不会有什么改变。哲人，这不可能。假若生活方式不是先天被给予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那就可以由自己进行重新选择。青年，重新选择？哲人，也许你之前并不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许你连生活方式这个概念都不知道。当然，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出生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父母，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且这些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你也许会有不满，也许会对别人的出身心生羡慕，但是事情不可以只仅止于此。问题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现在你了解了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的行为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无论是继续选择与之前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是重新选择新的生活方式，那都在于你自己。青年，那么如何才能够重新选择呢？ 并不是一句因为是你自己选择了那种生活方式，所以现在马上重新选择，就可以马上改变的了吧？哲人，不，不是你不能改变。人无论在何时，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中，都可以改变。你之所以无法改变，是因为自己下了不改变的决心。青年，您说什么？哲人，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像现在这样促膝而谈的瞬间，也在进行着选择。你把自己说成不幸的人，还说想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在不断的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青年，不不不不，这完全讲不通。我很想改变，这是千真万确的真心。既然如此，又怎会下定不改变的决心呢？哲人，尽管有些不方便、不自由，但你还是感觉现在的生活方式更好。大概是觉得一直这样不做改变比较轻松吧。如果一直保持现在的我，那么如何应对眼前的事情，以及其结果会怎样等问题，都可以根据经验进行推测，可谓是轻车熟路般的状态，即使遇到点状况，也能够想办法对付过去。另一方面，如果选择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既不知道新的自己会遇见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眼前的事情，未来难以预测，生活就会充满不安，也有可能更加痛苦，更加不幸的生活在等着自己。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有各种不满，但还是认为保持现状更加轻松，更能安心。青年，您是说想要改变，但又害怕改变？责任。要想改变生活方式，需要很大的勇气。面对变化产生的不安与不变带来的不满，你一定是选择了后者。青年，现在你又用了"勇气"这个词呀？哲人，是的，阿德勒心理学就是勇气心理学。你之所以不幸，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环境，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你的人生取决于当下。青年，获得幸福的勇气。哲人，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吗？青年，不，稍等一下，我好像有点乱了。首先，先生，您说世界很简单，它之所以看上去复杂，是因为我的主观作用。人生本来并不复杂，是我把人生弄得复杂了。故而很难获得幸福，您是这个意思吗？而且，您还说应该立足于目的论，而不是弗洛伊德的原因论，不可以从过去中找原因，要否定精神创伤。人不是受过去原因支配的存在，人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采取行动的，这些都是您的主张吗？哲人，是的。青年，并且你还说。目的论的一大前提就是人可以改变，而人们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哲人，的确如此。青年，我之所以无法改变，正是因为我自己不断下定不要改变的决心，我缺乏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勇气，也就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正因为这样，我才会不幸。我以上的理解没有错吧？哲人，没错。青年，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了怎样才能改变生活方式这一具体策略。这一点你并未说明。哲人，的确，你现在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有摒弃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决心。譬如说，你刚才说，如果可以变成 Y 那样的人，就能够幸福。但像这样活在……如果怎么样之类的假设之中，就根本无法改变。因为如果可以改变成 Y 那样的人，正是你为自己不做改变找的借口。青年，为不做改变的自己找的借口。哲人，我有一位年轻朋友，虽然梦想着成为小说家，但却总写不出作品。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写小说的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才写不出来作品，也从未参加任何比赛。但真是如此吗？实际上，他是想通过不去比赛这一方式来保留一种如果做的话，我也可以的可能性，即不愿出去被人评价，更不愿去面对因作品拙劣而落选的现实。他只是想活在只要有时间我也可以，只要环境具备我也能写，自己有这种才能之类的可能性中，或许再过5年或者10年，他又会开始使用已经不再年轻或者已经有了家庭之类的借口。青年，他的心情我非常了解。哲人，假若应征落选，也应该去做。那样的话，或许能够有所成长，或许会明白应该选择别的道路。总之，可以有所发展。所谓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如果一直不去投稿应征，那就是不会有所发展。青年，梦也许会破灭吧。哲人，但那又怎样呢？应该去做，这一简单的课题摆在面前，但却不断地扯出各种不能做的理由。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生活方式吗？梦想着做小说家的他，正是自己把人生变得复杂，继而难以获得幸福。青年，太严厉了，先生的哲学太严厉了。哲人，或许是烈性药。青年，的确是烈性药。哲人，但是，如果要改变对世界或自己的看法，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与世界的沟通方式，甚至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请不要忘记，必须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你依然是你，只要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虽然可能是很严厉的道理，但也很简单。青年，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严厉不是这个意思。听了先生您的话，会让人产生精神创伤不存在，与环境也没有关系，一切都是自身出了问题。你的不幸全都因为你自己不好之类的想法，感觉就像之前的自己被定了罪一样。哲人，不是定罪。阿德勒的目的论是说，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青年，您是说我的人生决定于此时此刻吗？哲人，是的，因为根本不在于过去。青年，好吧，先生，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主张，我还有很多不能接受和想要反驳的地方，但同时您的话也值得思考，而且我也想要进一步学习阿德勒心理学。今晚我就先回去了，下周什么时候再来打搅您？今天若再继续下去，我的脑袋都要炸了。哲人，好的，你也需要一个人思考的时间。我什么时候都在这个房间里，你随时可以来。谢谢你今天的到来，我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的辩论。青年，最后我还要说一句，因为今天辩论太过激烈，所以我也许说了一些失礼的话，非常抱歉。哲人，我不会在意的，你可以回去读一读柏拉图的对话篇，苏格拉底的弟子们都是在用非常直率的语言和态度在与苏格拉底进行讨论。对话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下一次我们要读第2页。谢谢收听，再见。